证件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0年1月29号到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瑞典法轮功学员中使馆前抗议迫害。2020年2月1日上午10点，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协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揭露中共谎言，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同时呼吁瑞典各界继续关注持续至今的这场人类浩劫。法轮功学员们竖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醒目横幅，整齐地排列在中使馆对面的草坪上，伴随着练功音乐在雨中静静地练功。庄严凝重的活动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和车辆的关注，来来往往的车辆大多放慢了速度缓缓驶过，车里的人有的赶紧拍照，有的朝学员做手势以表支持。
揭露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的纪录片在温尼伯首映，2020年1月9号由加拿大 Never Again Productions 制作的纪录片电影《残酷的真相：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在加拿大温尼伯的 Burnie 剧院公开首映。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是 Benibus Canada League for Human Rights 和温尼伯以色列人之友。影片以丧尸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和强制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罪行。影片中采访了多位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中共的迫害罪行曝光出来。许多观众看过影片后非常震惊，难以想象这么残酷的大规模的迫害持续了这么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进行着。
证件新闻：澳洲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展风采传真相。2020年1月26日，南澳阿德莱德举办盛大活动庆祝澳大利亚日，150个来自各种不同文化和族裔的团体4万人共襄盛举。下午的各族裔4000多人的盛装大游行拉开庆祝活动的帷幕。南澳法轮功团体与往年一样受邀参加，受到各族裔民众和主办方的欢迎和称赞。法轮功学员们今年带来崭新制作的金色法船花车，中英文真善忍，法轮大法好，耀眼夺目。花车上仙女仙童分别端坐在金色和紫色的莲花中展示打坐功法，其他的学员们身着亮丽的中华古典服饰和金黄色练功服向民众微笑祝福。游行时道路两旁站满了观众，很多人看到法轮大法队伍时不断挥手赞叹拍照和竖大拇指称赞。观众中有不少中国人用手机拍照录像，有一家人热情挥手微笑，法轮功学员向他们问候新年好。
法国审理生物伦理法修订推动器官移植管理。2020年1月，法国生物伦理法的修改程序从国会进入参议院审理阶段，四位参议员再次提出修订案，要求对海外实行器官移植的法国公民建立国家登记制度，跟踪海外器官来源。1月23日下午，支持此项法案修订的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和反器官贩卖组织在法国参议院前集会，呼吁共同制止中共非法摘取和贩卖器官，要求跟踪海外器官来源，严惩器官贩卖操纵者。
法轮功学员伦敦唐人街讲真相，民众看到希望。2020年2月1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伦敦唐人街练功，发放资料，讲真相，争迁反迫害。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 让广大民众感受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提醒人们认识中共出于邪恶目的残酷打压法轮大法20年了，呼吁各界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携手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
先向内找，然后再善意帮助别人，修炼体悟。作者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有很多同修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执着和不足，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抓捕，或者处于病业的磨难之中。面对这些，我觉得其他同修也要理智慈悲的对待，而不应该是指责或者无奈。在修行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关键是我们面对这些错误不足怎么对待，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必须答的一道题。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面对这些，都找自己的心，都想我怎么能放下自己的框框去为别人着想，这样啥事都好办。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足轻描淡写不当回事，而面对别人的不足却看得很重，简直不能容忍，那这样一来，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会加深矛盾，给同修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自己却因为不向内找向外看而错失这一提高的良机。还有的同修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总是觉得旁观者清，把自己所看到的对方的问题都说出来，按说这也没有什么，同修之间就应该坦诚相待，但很多时候这里面很容易掺杂了个人的私心与观念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在各地区都接触了一些同修，我发现有的同修当对一个人好的时候是有私心的，这种私心不是说他想从中得到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在内心深处想让对方承认他这种对待同修的方式是最好的。如果该同修不接受或者提出异议，那当事同修马上就不干了，有甚者就以对方不在法上为幌子，开始在同修当中散布流言蜚语，干扰局部当地的整体环境。其实这种思维与旧势力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这是一种控制欲很强的观念表现，有意无意的总想把别人控制限定在自己的思想框框中，对方要超出其框框，他甚至做出很多不理性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做法来。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如果我们说什么或者安排什么同修必须接受的话，那不成我们给对方安排修炼路了吗？虽然我们的心是为同修的，但是此时我们应该考虑同修的实际情况和生命状态，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在平时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我以前也一样，总觉得一件事情很简单，为什么对方就不按照我说的那么做呢？特别是当某件事对方没有听自己意见而出现不该出现的事情的时候，更加证明自己说的对，这样更难从执着自我的观念中走出来。还有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本身已经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处在很难受的程度，此时如果我们再用指责或者用我们自认为为对方好的方式对待，那对于同修而言，因为他们此时很多方面已经不能在法上理性的认识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方式似乎只能给同修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会自暴自弃。这样从客观上来说，正中旧势力的圈套，与邪恶一起在毁同修。很多同修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经常用自己的在法上的认识与同修交流，但在此时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用慈悲的心去对待， 将同修的事真正当作自己的事，而不是坐在那里义正辞严的夸夸其谈，说完走人，那样什么效果也不起到。要知道同修之间的交流是神圣的，不是宣扬自己观点的名利场。我觉得要想让磨难中的同修真正受益，那就要展现出我们的诚心与耐心，慈悲的一点一滴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用法理去点醒他们，绝不能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他们，引导他们真正在法上怎样认识问题。反过来说，其实周围的同修也都要通过此事反思自己，对方身上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究竟有没有，自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同修的，真心帮过对方没有，在交流过程中慈悲的内涵真正展现出来多大。总而言之，我们在帮同修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看自己的内心，为同修量身打造一种适合其走出磨难的方式，而不是输出观念，把同修导入歧途，延误机缘，让师父寒心痛心，那样说严重点，害己害人。
在大法整体修炼环境中提高，作者善喜。师尊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还有开法会。师尊在法轮大法一节中讲到，我为什么让大家在一起集体练功呢？碰到问题能够互相切磋，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也能够解决。自己一个人练功，遇到问题弄不清，很困惑。而在练功点上，大家共同探讨探讨，许多问题都能解决。在大法修炼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在练功点、学法小组、各种形式的法会上，遇到许多学练大法的同修，有的才华横溢、文采风流，有的谈吐不凡、神采飞扬，有的仙风道骨、神意超长，有的温文尔雅、虚怀若谷，有的同修豪爽大气、刚正不阿、直言不讳，都是因有大法修炼的法缘相聚。同修们在正法修炼中放下生死的正念正行，可歌可泣，傲骨凛然的浩荡正气，感天动地。同修们的修炼经历也深深地感动着我，在我的大法修炼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位同修，在我正法修炼心性提高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破除了人的根本执着、自私的观念。再次感谢师尊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无私付出及起悟。同修们的证悟是我修炼道路上的清泉与甘露，让我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使我人性觉醒、神性觉悟，通过学法清洗自身世俗的浑浊业力与凡尘谬见。其中一位男同修豪迈潇洒，知识渊博，才智过人，是一位声名远播的中学教师。得法前因车祸小腿镶有钢板，学大法后在修炼过程中钢板不翼而飞。99年邪恶迫害开始后，同修进京护法被非法遣返，关押在本地。狱警领导听说他是出了名的优秀教师，他教过高中毕业班学生，高考以高分数段考上名牌大学的特别多。狱警领导领着他的孩子，每当节假日到单位让教师同修给他孩子补习功课。狱警领导孩子在学校班级考试成绩经常倒数几名，教师同修给孩子补课几个月后，孩子由学校班级考试成绩倒数转变为班级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曾有一次教师同修不注意，把写有经文的许多纸张掉到地上，狱警领导假装没看见。在狱警领导监管他所在的监区，因为同修多次给狱警领导讲大法真相，不仅给自己，也为同修开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 那里的狱警领导及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大法弟子。后来教师同修因为对法的坚定被无罪释放。我问他，一个排名倒数的学生，你是用什么特别的方法让学生进步这么快？教师同修说，让学生认识到大法的美好，告诉孩子，提醒他父亲善待狱中大法弟子，孩子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其实是孩子认同大法得的福报。由于邪恶迫害教师同修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在外，教师同修租住的房屋离我单位比较近，下班后经常在他家参加小组学法。当有大法学员不注意偶尔读错字时，教师同修会耐心提醒重新读。当读错字的大法学员懊悔自责时，教师同修总会善意地说是思想业干扰。教师同修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使小组集体修炼环境纯正祥和。每次学习结束后，同修们敞开心扉，切磋交流，哪里有不足用大法衡量归正。同修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法修炼环境。有一回与这位同修切磋，我说单位有一位领导认同大法，还经常赞扬大法弟子，但他这样的好人对我有男女之情的想法，在日常工作中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在尽力控制着自己，这让我很苦恼。教师同修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说他是常人，有人心是正常的，修炼人修炼大法，有法衡量自己言行。教师同修说，你是在做好人，是否有人的根本执着心没去？这是旧势力在干扰你。举例子说，前面一块布挡住你的眼睛，你只看到后面几个点，布后面具体什么样不能全部了解看到，被假象所迷惑，建议多看经文。回到家后，我大量系统阅读大法经文，严肃向内照，分析问题出在哪儿。修炼人只有站在法的基点看问题，法理才会展现。师尊在《清寂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道，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向内找发现，长久以来我一直带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修炼大法。作为修炼人，当把这颗人心作为执着心看淡后，伟大的佛法展现出无比深刻的内涵。本人不仅对法的理解加深，而且修炼状态有了质的飞跃。抱轮由半小时增加到两个小时，打坐时间由一个半小时增加到五个小时以上。有时双盘读法读一夜也不困。修炼人用人的思想认同人的观念，等于选择当人没放弃人，会被尘世中的情思所纠缠，名利情根本无法去掉，受宇宙特性制约，生命境界只能局限在人中。我悟道，修炼人要以法为师，只能认同大法，去除人心，同化大法，不被尘世假象迷惑，我的空间场变得空无纯净，像是没有波动涟漪的清平世界。有人的根本执着心不去，最大的表现是不用法理衡量矛盾，而是用人心去思考问题。这样的生命在修炼中会遇到旧势力加重迫害，在面对由自身修炼因素及三界内众生正负因素构成的复杂常人社会环境中，人根本证实不了法，只有神才能真正证实伟大的佛法。 提高心性后，单位那位领导人情物质微乎其微，对我不起任何作用了。单位领导反而更加钦佩大法弟子的品行，认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更加敬重师尊。有几次在单位同事们面前让我给他背诵师尊所写的诗词讲法，想更多了解大法。由于那位领导认同大法并三退，他的家人出国做生意挣了许多钱，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被录用为国家高等级公务员，得到大法的福报。教师同修补过课的一名中学生考入省级重点高中，学生家庭富有，学生家长出资在省重点高中附近租房三年，并且免费让同修入住，方便同修给他儿子补课，减轻了同修的经济负担。在这些过程中，教师同修始终运用所掌握的常人知识，证实着伟大的佛法。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证实中讲到，那么在佛法中开智的专家学者将来会很多，他们将成为新人类在各方面学问的开拓者。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有一位男同修是政府公务员，他的外貌儒雅，面容白皙润泽，目光清澈，言谈中带有浓浓的文化底蕴。他有机缘参加师尊讲法学习班，曾在师尊身边聆听师尊小范围讲法，师尊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打动了他。在大法修炼的道路上，同修对于修善下了很大功夫。在小组学习，他读法的声音清脆悠扬，节奏明快，声声入耳，仿若天籁之音。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习，我嗓子特别不舒服，总想咳嗽。同修柔和地轻声说，别配合他咳嗽。经同修提醒，一下明白不能认同邪恶迫害，于是发正念，绝不配合邪恶迫害因素。十分钟后身体恢复正常。有一回向这位同修学习电脑技术，按照同修讲述一步一步照做，程序步骤学会了，但不知道其中具体内涵意义。同修立即向内找，语气和善地说，这是我的问题，没有认真讲明道理。这样的事例很多，同修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时刻向内找的修炼状态，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更加深刻理解修炼人向内找的重要意义。师尊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清醒》中讲到，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在学法小组接触到一位单身男同修，是渐无状态修炼。同修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尤其对古典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同修形体健壮挺拔，面容俊朗，光彩照人，洋溢着青春气息，淡定平和的目光平静的像海一样深邃。当同修运用佛法神通除恶时，双眸则展现出一种摄人心魂、庄严肃穆的神性光辉。曾有一段时间，我遇到病业干扰，仔细向内找，找不出导致病业的真正原因，十分苦恼，与同修切磋。同修运用法眼通功能看到，本地区在迫害最严重时期，资料点缺少资金印制真相材料。我拿出9000元钱发愿制作真相资料，但资料点同修对于发愿善款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没经过我同意拿出一部分钱给了其他同修， 用于帮助困难同修生活。不久捐款用完，同修看到我连续出现长期病业干扰，师尊点悟同修是我捐款出现问题，招来病业迫害。当我想找到资料点女同修切磋交流钱的用途去向问题，得知资料点女同修不久前被严重病业迫害突然离世，我认识到合理使用大法资源的严肃性，以后认真对待捐赠善款的每一分钱，病业假象不久消失。在见悟同修的修炼境界中展现，资料点女同修没有严肃对待大法资源的每一分钱，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无意中挪用资料点专款，不知不觉破坏捐款同修兑现神的誓约，干扰相应时间内与同修有缘众生的救度。在资料点同修身体空间场中，巨大的业力不断地在他肉身对应的微观空间场中层层递增，表现在表面空间业力不断阻隔，间隔该同修另外空间修好的神的一面与肉身表面的联系，促使资料点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弱，旧势力乱法邪灵不断加强他的执着。当女同修表面肉身被大量业力充斥时，邪恶的乱法阴灵进入该同修混杂有负面业力场的肉身中，破坏同修肉身对应没有同化法的身体内脏心脏，使同修短时间内出现心脏衰竭而迅速死亡，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而我长期病业的原因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借口是有些应该在生活中吃苦消业的同修，因为有了我的钱款帮助，过上舒适生活，并且滋生了一些常人心，无意中起到干扰同修消业的负面作用，旧势力以此借口迫害。正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本地区有个别同修没把握好使用大法资金的尺度，被邪恶钻空子非法绑架，判刑五年或十几年，更有被旧势力病业迫害夺走肉身，给自身与同修造成巨大损失。世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道，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我发现见悟修炼状态的同修对待矛盾的认识与迷中修的同修会有很大的不同。当我心性过关时，同修会站在法上与我严肃切磋，从历史渊源角度，从今生正法修炼角度，从正反两方面辩证的角度看问题。在过关过程中，关过得好与坏，过关时间长短，对众生得救的影响等等。见悟同修站在正实法基点上的证悟，使我思维开阔，看似一个简单的矛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尤其对表面矛盾背后内涵因素的认识，使我有了全新开阔的视野。对待不同修炼阶段的不同矛盾，我会依法从更深广的角度面对思考。有一种现象，不同修炼阶段，我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怨恨、烦恼、忧郁的负面思维，仿佛人在无尽的业海中苦苦挣扎。我多次向内找，找不出问题原因。后来与见悟状态同修切磋，同修运用佛眼通功能查询了解到，是因为我境界中应该负责的众生没有得到大法救度，众生心中存有失望怨恨的缘故。从此我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加大力度讲清真相，并在正实法的项目中尽力多付出。一段时间后，我的空间场又恢复到清净无为的状态，其中隐隐有一种光明的喜悦感。我配合见悟状态同修撰写针对世人讲真相文章几十篇，正面效果良好。一些文章被不同地区同修选为真相小册子的素材内容。在这些文章中，同修写的真相稿件在常人网站中讲真相时，同修站在第三者角度证实法，弘扬神传文化， 截至世下流的系列文章有十几篇，其中一些文章的单篇点击率在短短的几天内就会超过200万次以上。跟帖回复、收藏、转发的人众多，反响强烈。同时，同修将十几篇系列文章整理出十篇发往大法弟子网站投稿。文章发表后被多个大法弟子网站及各种大法弟子讲真相媒体转载使用，也被一些同修的网络讲真相博客引用推荐。该系列文章对证实法、规范人类的社会道德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师尊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写道，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梦境中清晰地看见这位同修生活居室的墙壁四周及棚顶铺满开满了无数整齐排列的优昙婆罗花，一根根花茎，一片片花瓣，水晶般美丽闪亮，晶莹剔透，整个房间如同水晶世界一样光彩夺目。梦境中急切找到同修，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突然想起同修有功能是可以看到这种美好超常景象的。梦醒悟道，这是大法弟子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放下生死、证实法、救度众生境界与威德的真实展现。人生苦海，起落无常，苦就苦在迷中不知晓人生的真谛。修炼人遇到的那些苦难不是真正的苦，一个生命真正的苦是幸遇佛法红传，错失机缘，学练佛法却没有真正得法，只看到佛法表意着眼世间得失，这应该是人生命中最大的悲哀。三界内有情众生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无停歇的轮转，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光会抚平生命记忆中的一切伤痕，漫长无尽的岁月会把苦涩的磨难酿成甘蜜。正法修炼20年，大法弟子为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无数正念正行的事迹，将永远会印刻在新宇宙历史的丰碑中，成为宇宙众神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天国众神颂赞的歌声与呼唤在大群中回荡，同修，你可曾听到神性觉悟啊，觉悟。
最后的考验，看神韵道源有感，作者大陆弟子。这个舞蹈的内容触目惊心，一开始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在烽火硝烟战场上受伤的将军，面对修道人的点化，两人选择各不同，一个去武当山修道，一个要报效朝廷。场景看似简单，却能看出根基和悟性不同的人选择也不同。受伤的将军毅然迈出那一步，真是可嘉。将军到了武当山后，接着是第二次考验。当他跪拜师父时，师父指着他腰间佩刀拒收，他毅然将佩刀扔进山涧，也扔掉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今后的奢想，可见他修道的决心不言而喻。从此他开始了和道友们一起习武修道，寒来暑往，不觉已成了道友中很出色的一个。第三次考验，昔日与他厮杀沙场的同伴持圣旨而来，面对官帽金银和前程，还有师父归还的佩刀，这应该是他重整旗鼓再返沙场建功立业创造辉煌的绝好机会，他可以一学昔日失败之辱。而修道呢，修成修不成还两说，可是将军丝毫没犹豫，挥手拒绝，毅然选择修道。 真是让人欣慰他的根基和悟性。史上，我想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样的选择。第四次考验，跟师父跳山涧，师父让弟子跳山涧，可谁也不敢跳，扯着拽着都不敢跳。众弟子望着深不见底的山涧，心胆寒，腿发抖，往后退。师父叹息的摇头，只好自己跳了下去。这一幕把修道人行事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平时功夫没少下，吃了不少苦，关键时刻考验过不去，啥也不是。而将军部，他见师父跳下去了，毅然也随后跳了下去。什么样人才能得到上师真传？什么样人才能圆满？考验机会是平等的，坦然、胆突、退缩，什么心都藏不住。正当大家为师父和将军担心时，奇迹出现了。师父和将军踏着祥云腾空而起，原来师父是神呐、跳下去的将军也圆满了，那是考验后生命威德的见证。没跳下去的众弟子跪地磕头，呼天喊地，悔恨莫及，可是已经晚了，一切完了。舞蹈结构紧凑，情节扣人心弦，每次考验能看出修道人不同境界。对此我有如下感悟。一，师父带徒弟是平等的，徒弟是不是那块料差别可大了，谁行谁不行考验中见真性。大法弟子也一样，眼下就是最后考验，名利情放下没有，什么东西还舍不得丢下。我认识同修中有的还惦记着想多挣点钱，有的还想换个大房子，有人到一起就议论哪里搞活动了，什么东西便宜，有的放不下儿女情，有的每天学法不到一讲，一小时站桩不能坚持，这都是考验过不去关的表现。我悟道，师父用道元这个舞蹈提醒弟子，结束时间到了，弟子们该回去了，可是你得步子快点呀，得达到标准呀。如果眼下瘟疫是大淘汰拉开序幕的话，那后面还有多少时间给我们呢？瘟疫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能是偶然的吗？快点精进吧。舞蹈里众人悔恨磕头情景，别在我们身上发生啊。二，多学法，多发正念，修好自己。有的同修发正念少，一天两到三次，四个整点不能坚持。还有的同修对眼下出现瘟疫跟常人一样去评论，又哪里死多少人了，哪里封路了。最后了，建议大家趁此机会把心思放在救人上。三，师父没让我们去跳山涧，可眼下疫情发生了，感染的众生在一个个往山涧里掉，我们得抓紧救人呐、救一个是一个，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神佛护佑你，有神佛和你在一起，还怕有灾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时也要注意安全，理智救人，效果才好。以上是我观看这个舞蹈的一点浅显体会。
清除下走时对自己的安排很重要。作者大陆弟子，看了政见网上过于坚持自己的沉重教训一文，感触很深。以前见网上有好文章时，我最多看两遍，这篇文章我看三遍，内容对我有很大的借鉴性。作者谈到他母亲在下走时曾发过一念，在人间用最苦的方式成就和锤炼自己，又说这句话当时看是对的，可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下面层层因素都会安排的，旧势力抓到把柄，层层设难， 理由是这是他要的，或这是他当初就这么选定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当初看似高境界的对自己的安排，才有了得法后的重重苦难，这是自己求来的。我想我在下走时肯定也说过一些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绝不会啥不说瞬间就下来了。但不管当初说了啥，都是那时我生命境界所为，对自己再好的安排都没跳出我和思的范围。我回想自己在这些年修炼中也是磨难重重，走得很艰难，这里肯定有历史原因，但我一直找不出这个原因。我感觉我在修炼上挺精进，学法发正念，练功和做正式法事挺努力，为什么状态时好时糟呢？有时很糟，感觉好像有种东西在笼罩我，有时我努力到极限了，可仍然改变不大，明显是争斗心、怨恨心、色心重，为一点小事就发火、生气、争执。近三个月来，几次大关都没过去，师父点化，提干总提不起来。我感觉在很深层空间，好像有种东西哭着我，我又说不清。看了这篇文章，我立即想到，自己在下走时也肯定说过，给自己有什么安排的话。于是当晚我发了两次正念，彻底否定我当初要下走时和下走过程中说过的一些给自己安排的话，将那些因素彻底铲除，一切以师父安排为准，绝不允许旧势力抓住把柄给我增加磨难和干扰，请师父做主。发完两次正念后，心里有种轻松感，觉得有个死角东西清掉了。睡前我求师父点化弟子发正念是否管用，师父真点化我了。梦中我好像在一个城堡里，怎么使劲儿也出不去。后来我来到了一层，猛进一拉大铁门出去了，外面是一条马路，刚过来一辆公交车停在那儿，车上只有一个乘客，我。那乘客把司机起诉了，说让他停车他不停车，司机被处理了。马路前面是一条河，两个人在钓鱼色欲，其中一条大鱼被开膛，梦很清晰。我悟道，我从旧势力禁锢的机制中出来了，走出城堡的枷锁，机制司机也被清除了。一直以来，我的自我很重，跟同修接触时，心里有种强势东西压不住，眼里竟是别人缺点，刺激人，放和人是常事。有一次，我听说有个老年同修，他得法晚，雇同修当保姆时不满意就换人，换好几个了，同修有意见也不敢当面说。我听后那个自我劲儿很足，心想，修炼人摆啥谱，欠修理，没碰上我。有一次在一个同修家，我碰上了他，我问你就是某某吧，他说是呀，我心想可碰上你了，我当场把他好顿修理。老太太只点头说，你说的对，我就是不会修。我说不会修你就好好修，法学哪儿去了，哪个给你做饭的同修不比你修得好。当时我不是善意提醒，而是强制人想改变人，口气咄咄逼人，自我的不能再自我了。事隔不久，另一个同修跟我说，某某老太太走到哪儿都说你。我说说啥了，他说你修得可好了，真服你。当时我有点无地自容，把一个新学员逼到墙角算啥能耐，我不是体谅他慈悲他，而是抓住他的缺点不放，他有缺点，我强大的自我又是什么。我倒是修了二十多年了，比他强多少。听同修说，他面对面讲真相和三退人很多，曾把认识的商业圈人几乎都三退了，只是修炼上不会向内找，师父没嫌弃他，我为什么这么强势训他呢？我想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的话，我一定诚挚向他赔礼道歉，同修对不起，我错了。我发现怨恨、争斗、妒忌、不服、色欲、强势等人心根子都是自我，找来找去都离不开这个自我。也许当初下走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到人间时我要怎么办？我想要干什么？我要自己。不然为什么自我那么强呢？现在身上厚厚的自我，一定与那时候我有这样的自我安排有关。我又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写文章，署名是大圣，当时意思是取齐天大圣之意。后来我突然想到，师父在红云三里有圣者一词，我署名大圣，这不凌驾于师父之上吗？这了得吗？我的自我都到自然了，也想低调，就是低调不起来，总觉得不一般人，说说话就站到讲台上了，好为人之师，不放下骨子里的自我，就不够大法标准，还容易招来磨难和迫害。同修文章中说，修炼不能强迫或者强制谁听谁的，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的对，在法上也不能强制别人听从，什么事情得对方愿意，从内心认识到才行，否则都不行。还有就是，现在同修是被邪恶迫害，此时你在埋怨他们，那你就站在了旧势力迫害同修的一边了，不应该这样。此时应该怎么帮同修否定迫害才是正理。修炼者做任何事都讲劝善，做什么也不强制别人，无论自己的想法怎么对，也不能过于强加于人，更不能在修炼的环境中散播自己的情绪和观念，那样是绝对不行的，那样绝不是一个修炼人的做法。我觉得同修文章中这些话真好，我缺少的就是这些，但我相信我一定会尽快把自己身上那些自我修干净的，好好归正自己，跟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浅显的一点感悟，供同修参考。
不要错过大瘟疫中救人的良机。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我们城市离武汉近，武汉瘟疫在我们这闹得人心惶惶，像是世界末日。封路、封街、检查人口，不准进出，只能待在家，闭门不出。万一要出去，必须戴口罩。我家人及女儿也配合单位、社区说的，自己不出去，还不准我出去，严重阻挡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难受极了。但我两次突破，趁机走出去救人，觉得效果很好。去年腊月三十，我出去在街上走一圈，半小时左右，发三本真相资料和一枚护身符，入过协党组织的都高兴退出。今天出去走一圈也不错，三人都高兴的要了真相资料，并同意三退。有个大个男子汉很高兴，对我满脸笑，握着我的手，反复叫我注意安全。讲真相时，先给对方护身符，叫他多多诚心敬念上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会远离你。接着告诉众生，中共的邪恶，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稳定，竟敢欺骗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说武汉肺炎不是瘟疫，不传染，还可治愈。这些众生基本知道，他会信是政府骗人，还抓了八个敢说真话的医生。现在武汉瘟疫已传到多国，有时间还可告诉中共是如何造假栽赃法轮功的等等真相，再给众生讲三退半三退，众生会很高兴的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在疫情面前，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肺炎疫情在迅猛发展，听说昨日本地也确诊了两例，住进了传染病医院，街上的人们几乎都戴上了口罩，有的到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有的亲朋好友间也不敢来往。在瘟疫面前，人们都表现得惶恐不安。在疫情面前，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自己有些想法写出来与同修切磋。首先，我们是修炼的人，应该站在法上，用正念去看待疫情。在人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不论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历史上的预言，都不是偶然的。从政法的角度上讲，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它毕竟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将计就计，把坏事变成好事，让它变成救人的契机，在劫难中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其次，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世人头脑中的一切干扰障碍因素，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真相，明白真相，得到救度。第三，有的地方，特别是出现肺炎疫情病例的地方，可能会给大法弟子接触人讲真相带来某种难度，这时候更需要用理智智慧去讲，让世人理解是我们在为他们着急，在救他们，可先从不明白真相的亲朋好友间开始，再向世人铺开。第四，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告诉给世人，让他们知道这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法宝，可以给他们举些例子。这方面的真实例子在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年前证件网曾经连载法轮大法神奇故事，里面列举了100多个从明慧网下载的神奇故事，如果举几个例子讲给人们，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五，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救人的良好契机，机不可失，不能错过，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瘟疫简述给世人，以引起他们重视，让他们知道躲过劫难，唯有保持良知和善心、善念、善行，认同法轮大法，牢记并口诵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一定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慈悲救人两三世，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的邻居是一位中年男子，我虽然与他做了15年的邻居，却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公安有时来我家骚扰，我没开门就询问了他，他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知道他是看我学大法，所以不愿理睬我。他被毒害得很深，我很想挽救他，却无法与他交谈。去年他要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把原有旧家具全部毁掉，邻居的老婆找了我老伴，说把家具免费送给我，因为把家具毁掉运出去费时费力，还要付运费。我与老伴商量说，告诉邻居我们是练功人，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得付钱才要。他看我与众不同，也就与我有话说了。事后我付给他400元，他退回200元。我与他讲真相，他也听了，虽然还没三退，但没有反感了。事后见面都能热情打招呼，我想以后在适当时机再给他全家都做三退。我住在某县城，我们县城内公交车、三路车服务态度极差，老年人一直有这个反应，看到老年人往往不停车。老年人亮出优待证，他们拿不到提成，没有收入。我也是老年人，我在公交车上喜欢讲真相，司机看我上车时就不高兴，看我在车上讲真相就大声与我争辩起来，说我不能在他的车上讲法轮功，要举报，还说要送我到公安局去，如何如何。我也说出了一些理由，这公交车又不是你私人的车，我又没到你家去讲，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其中有2位司机看到我上车脸色就不好看，下车叫停，他们装作没听见，要多坐1-2站才让我下车，有时干脆不让我上车，故意为难我。我想他们真缺德，事后又想我是修炼人，不能与常人去争吵。他们也是从天上下来的，也是冒着天胆为法而来，应该可怜他们，救度他们，怎么救？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答， 有学员在讲真相中不冷静，语言过激时说，是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本着善念冷静地去做，无论对人讲真相还是参与什么活动，都要叫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千万不要做任何过激的事情。你在救度众生讲清真相中，你跟人家过激的去讲也起不到正面效果，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经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特别是偏激做的，我告诉大家是绝对起不到好作用的，就是因为你修炼的能力体现不出来，你的善体现不出来。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抱着对着干跟人斗的想法，这都是不对的，不能偏激。哪怕去领馆，对人还是要慈悲的。对邪恶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在发正念中清理那些不属于人类的邪恶搞迫害的妖魔鬼怪，那些烂鬼黑手你怎么去对待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人要善，不是救度人吗？救度世人吗？所以对人不善，你能救度人吗？师父在这里要我们慈悲，用善去救度世人。我想师父不是要我们顺着他们的执着去救吗？他们执着于钱，所以我每次坐他们的车时，首先说声谢谢，然后递上一元钱半票。次数多了，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还有说有笑，有时还与我开玩笑，说我在哪里发财了，意思指我不坐免费车了。从此我在公交车上讲真相，他再也不反对了。有时还说车内这些人，你都给他们去讲吧。一次我到附近农村某镇赶集讲真相，我刚走进农贸市场，一位80多岁的老头手指着我说，你是法轮功，我要举报你，叫公安抓你。他拿起手机就打，我也没在意，还是到旁边去讲真相救人。过了一阵，公安真的来了一伙人，把我绑架送公安局，在公安局被非法迫害几个小时后正念走脱。几天后到旁边另一农贸市场又遇到那老头，他又用同样的口气对待我，我与他说了几句，他跑过来抓我，连忙拿手机打电话，我把他甩开了。后来有几个月没去那边市场，觉得那老头太邪恶了，而且我与家人讲那老头，我两次都没跟他讲，或许以前我与他讲过他不接受，他见到我就像疯狗一样要，后来觉得说人家像疯狗一样不善，没有慈悲心，他也是因为被毒害很深的原因不知道真相，我应该去救度他。我知道每次赶集他都是在市场卖些小菜，那次就想特意去买他的菜。一天到那市场讲真相发资料，首先观察那老头在哪个位置卖菜，我首先到旁边去讲，以免惊动他。待资料发完了，我走到他跟前，低着头不让他看到我的脸，说，你这菜心多少钱一斤？他回答，先卖2.5块，现在卖2块。我说称2斤，他称完秤叫我看秤，我说不用看，我相信你。我递给他10元钱，他找我6元钱，我又递给他1元钱，说，你先卖2块5，我还是给你2块5一斤，我不想占你的便宜。他先推辞不要，后来还是收下了，并说声谢谢。旁边一位老太太看到这一幕，赶紧过来说，他是好人，指我，别人不少钱就不错了，他还多给钱给你， 难得有这样的好人。我说我很体贴你们，种菜出来不容易，要浇水施肥还要洗，好多手续，小菜还卖不起价格。他说你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只有你才体贴我们农民呢。我趁热打铁与那老太太讲真相，她很相信，也同意退出曾加入的少先队组织。这时我再与那老头讲真相，他也听了，也不反对了。我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都没入过。我告诉他，其实学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我又问他，你认识我吗？他回答说忘记了，他已不好意思承认。后来我也常到他那儿买小菜，都让点小利给他。看到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也很欣慰。这时师父在《红岩二》中的诗词在我脑中显现，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真体会到师父讲的善能使邪恶因素解体，从而使对方得到救度。
儿子的尿频何以跑到我身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儿子在异地工作，每次回来多多少少都说到有些水土不服，我没有动心，告诉他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的。每次他回来该领他看医生就看医生，他的一些症状也都减轻或好转。前两天他说尿频，一宿能上好几次厕所，还说在医院查过几次，医生说没有什么毛病。我像大夫似的细加问询，还从手机上查了有哪些原因能导致此病，又百度些治疗的土法偏方，还要带儿子去看医生，遭到妻子一阵责骂才罢。当时心里还怪他，对孩子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做的比他好。晚上我频频的上厕所，一个小时左右就得去一次，这可不是我的常态。发完半夜十二点的正念，接着做了一遍静功之后，又去了厕所就睡了。睡眠中被尿憋醒，解完手一看，自己才躺下二十几分钟啊。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是我太执着孩子的病了，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真的是严肃的，一不在法上，旧势力就钻空子迫害你。我赶紧向师父认错，同时查找是什么心让我引病上身，请师父加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次日晨起，身体恢复正常。师父在《精进要旨》里指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表面上看，我对孩子挺放得下，但一件小事就看出那种情尚存的执着。近期，武汉疫情席卷全国，一时人心惶惶。我告诉家人及亲属，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平安远离劫难。因为这件事的教训，让我看到救度众生中掺杂着情去做事，那是危险的，不符合觉者的标准。认识到之后，我在法中归正，一切交给师父，把心放下，就做自己该做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求佛的故事，作者古光，一。出笼之 达摩是释迦牟尼第28代弟子，他来中国传法度人时很艰难，人们都不相信他传的佛法。有一天走在途中，达摩听到笼中的鹦鹉说道：西来西，西来西，请您授我出笼之。达摩看一眼鹦鹉回答道：出笼之，出笼之，两眼闭，伸直腿，屏住气，此乃是儿出笼之。鹦鹉依此而行，当主人回来一看，鹦鹉怎么死了呢？看样子死的时间不长，身体还热乎呢，就从笼中拿出来放在草地上了。这段故事告诉修炼人一个理，要想走出三界这个牢笼，必须做到三点。一，两眼闭，不被世事假象所迷，不向外看，要向内观，向内找。二，伸直腿，停止为色力而奔波与追求，放下七情六欲。三，屏住气，不生气就无怨无恨，做到修口是关闭地狱之门。做到此三点的人就可以脱离三界这个牢笼了。二，打掉牙往肚里咽。神光这天手捻着念珠，正在与众人讲说佛法呢，达摩也来到了这个道场。达摩听后对神光说：你讲的佛法不能度人了脱生死，误人子弟呀。神光恼怒，抬起左手将捻珠，铁捻珠砸向达摩，达摩头向后一躲，念珠打在牙上，打掉两颗门牙。达摩知道这牙要吐在地上，方圆百里以内将大旱三年，为了不让此灾难发生，只有把牙咽到肚子里去。三，断左臂求佛法。神光有一天夜晚看到黑白两位无常手中拿着勾魂牌，对他说了他死亡的时间。神光不解地问无常说：我虔诚地求佛多年，还不能了脱生死吗？那么世上到底有没有了脱生死的佛法呢？无常讲了讲说：有，就是被你打了一念珠那个人，他有了脱生死的佛法。这才有神光访达摩。神光千辛万苦找到达摩，跪在洞外请求教他佛法。达摩说：现在时机没到，等天上下红雪的时候才到时机。有一天天下大雪时，神光用刀砍断左臂，立时周围的白雪全变红了。这时达摩才正式收神光为弟子。神光就因为打了达摩一念珠所造下的罪业，事后由于诚心的悔过，已经减轻了很多了，最终还得用断臂来偿还，此乃天理。可现在仍有公检法司人员对修炼法轮佛法的学员参与迫害，到目前已有许多人遭到了各种恶报，这是每个大法修炼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才冒着被抓、被打、被关押的危险向你们讲述真相，希望你们远离邪恶，早日退出党团队。实在为难的话，也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行善积德的好处，作者星空。明代郑轩的《卓飞言志纂》中记载了两则故事，能说明行善积德的好处，转度如下，与读者共享。穷教师行善得官， 浙江有一个读书人，在一妇人办的书馆里教书，年终得薪水8两银子。他携银回家团聚，过一渡口时，见一对贫穷的夫妇正要投河自尽。这位穷教师连忙拦住他们，问为什么要投河。那对夫妇中的男子说，年终要债的人催促得很紧，本想卖掉媳妇还债，但媳妇不愿意，只好一起死。穷教师听了很悲痛，把自己一年教书的酬金全部送给了这对夫妇。这对夫妇感动得哭了，一再致谢，替穷教师挑担子送他回家。穷教师回家后，妻子问他一年下来酬金多少，穷教师讲述了路上遇到一对贫穷夫妇因债务缠身而欲投河自尽的事。妻子有点着急，问为什么不周济他们。穷教师说已将酬金全都给了他们。妻子很高兴。除夕之夜，穷教师和妻子用虾和酒渣自己制造了2杯虾酒，互相温馨地过了年。晚上睡觉，这位穷教师做梦，梦见他来到琼楼玉宇，有一副对联，门关金锁锁，帘卷玉钩钩。关着的大门被金锁锁住，卷起的门帘用玉钩钩好。他醒来后将此联写在柱子上，同宗的人讥笑他该穷的命，艰辛地得到银子却轻易地送给别人，还说梦话，自欺欺人。第二年春天，这位穷教师又回到书馆继续教书。主人邀请地师会看风水的占卜师为母亲选择墓地。教书先生因为父母双亡而无处安葬，经常叹息，主人就嘱托地师替教书先生也选一块墓地。教书先生与地师共同来到一个地方，见一头鹿躺在那里，人走到跟前，那头鹿跑走了。地师说此地形状是金锁玉钩形，好墓地。教书先生回忆起，这正与自己曾经做过的梦境相吻合，但不知此地属于谁。恰好以前赠予金子的那对夫妇中的男子来了，见到教书先生说，您不是赠给我金子的人吗？自从得了你的金子还了债，我们夫妇过上温饱的生活，但至今未能报答你的大德，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教书先生说，为已故的父母双亲寻求墓地。那人说，这一带山地都是我的，假若你认为可以作为墓地，我理当奉献。教书先生指着鹿眠处说，就要这一块地。那人说，这正是我的产业。遂即将教书先生邀请到家里，热情款待，并写立契约，将教书先生看中的地献给教书先生。教书先生在这块地上安葬了父母。后来教书先生登地，官至县父。苏轼祖上修道，家出三大文豪。苏轼的祖父喜欢修道，自号端正道人，平日乐善好施。有一位艺人经常得到他的施舍，因此在一天，艺人对他讲，我有两块坟地，一为富地，一为贵地，由你选择。端正道人说，我想让子孙读书有学问，不期望他们有很多财产。于是那位艺人领着端正道人同往四川的眉山，来到风水性质属于贵地之处，让人取来一盏灯放在地上点着，那里虽然有风，但灯不灭。后来端正道人便把母亲安葬在这里。端正道人生了个儿子，名叫苏老泉。苏老泉生下二子苏哲、苏轼，他们这父子三人写的文章名震天下，均被容纳入唐宋八大家之列。人有了德才有福报，祖上积德，后世儿孙才有福报，这是善恶有报天理在人间的真实体现。穷教师能在关键时刻拿出自己一年的薪水救了两条命，那该积多大的德，所以才有后来的登第做大官。苏东坡的祖父平日修道行善积德，才会有一人出现帮助他，从而有父子三人名列唐宋八大家之荣耀。人想在世界得到什么，必须有德，想得到荣华富贵，
想得到大官，想后世儿孙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必须有大德。大德又与自己在世间言行作为有关。古人讲的修心养性，重视善心善行，善待修炼人，礼敬神佛，非常有道理，都是积德的行为。传统文化对人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中共摧毁对人只有好处的传统文化，说它背后没有罪恶目的，人会相信吗？中共编造出来的党文化，却是反对天地神佛的。人与人之间不是善念相待，而是恶念相斗；不是诚心待人接物，而是张口谎言相互欺骗；不是修心养性，而是欲念横生。人没有了精神境界的升华，只能陷在欲望的漩涡里不可自拔。人在传统文化下是行善积德得福报，但在中共党文化下却是作恶造业遭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修炼者，利用谎言蛊惑世人，也参与到迫害中来，与传统文化的善待修炼人恰恰相反。人造下的罪业已经把人带入了毁灭的深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揭露了中共毁灭人类的惊天阴谋，从中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人连基本的善恶对比分析的正常思维都被中共摧毁了。中共才是中国人走向美好未来的最大障碍，说他是魔鬼最为恰当。明白真相，解体中共，走回传统路，顺应真善忍，做个好人，走回行善积德的传统路，中国人才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中华民族才有重新振兴的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